这里是巴黎 AHK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8年8月12日星期天，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0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小山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马里今天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卸任总统凯塔与反对党领袖西塞对决。7月29日举行的第一轮投票中，上述二人没有人过半。马里官方、反对派、非洲以及欧洲联盟均派出了选举观察团，评论指出安全问题、投票率以及选票透明度三者互相关联，也是选举成功的关键因素。马里当局今天出动重要的军警，全力维护投票安全。今天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互致贺电。有日本媒体分析认为，由于中美贸易战激烈，北京决定改变对日本的立场，对安倍访问中国一事展现了积极的态度，以争取日本的贸易战支持。一个名为上海民族党据信在美国纽约成立，具体建党时间可能是在7月18日，但到昨天才在美国由推特透露宣布，该党诉求为反对大一统，要求上海人治理上海，全盘西方民主化。据消息说，推动成立上海民族党均为持不同政见人士。就中国官方媒体的消息说，中美贸易战成为网红的大豆船飞马峰号货轮虽然加速狂飙，但仍然没有在中国加税前抵达大连港，在外面漂流了超过一个月，终于因为没有寻到无关税的买家受不了了，在今天凌晨正式进港卸货。根据中国关税，大飞马峰号大豆陡涨了600万美元的税价。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马里今天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卸任总统凯塔与反对党领袖西塞对决。7月29日举行的第一轮投票中，上述二人没有一个人一轮过半。马里官方、反对派、非洲以及欧洲联盟均派出了选举观察团，评论指出安全问题、投票率以及选票透明度三者互相关联，也是这一次选举成功的关键因素。马里当局出动了重要的军警，全力维护投票安全。根据本台的消息说，马里已经开始了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根据当地进行时追踪，各投票站出现比第一轮投票人数稍多出的变化。上一轮投票投票率为 42%， 两名得票最多的现任总统凯塔获得了 41.4% 的选票，而反对派候选人之一西塞则获得了选票 17.8%。 反对派据信在第二轮投票中放弃分歧，一致支持西塞。对于马里总统选举，国际社会给予极大的关注，当地深受恐怖主义势力威胁，安全状况严峻。第一轮投票中，不少地区因安全问题，选民不敢出门投票，而因为各政党分歧，一些投票站还发生了暴力斗殴。根据马里政府消息，当局为安全投票做出更多的部署，除了警卫投票安全，也对投票地区安全引发的投票率做出调整，凡是出现威胁投票日人安全的投票站改地举行，而发生斗殴的投票站也异地举行。反对派要求派出监票人员进入各投票站也被采纳。据分析，今天投票的考验在于选民投票率，而安全问题被认为是影响投票率的重要因素。投票人数多少被指可能引发选票透明度的忧虑。非洲观察团以及欧盟观察团投票前均对这些问题提出了预警。据本台的报道说，马里各政党都勉为其难开展竞选活动，除了安全忧虑，选民其实对选举并不抱太多的热情，马里民众更多为日常生活艰辛而奔波。有消息说，马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束以后，当天稍晚将有可能出笼初步的计票结果。 塔利班与阿富汗政府军在阿富汗东部城市加兹尼市继续发生激烈的交火。请听本台记者方华的报道。
据法新社报道说，阿富汗东部城市加兹尼市继续发生激烈的战斗，塔利班武装分子与阿富汗政府军交火。一名当地官员告诉法新社，冲突已经造成上百人伤亡。此前，阿富汗一家电视台援引卫生部门发言人的话说，塔利班武装分子与阿富汗政府军在加兹尼市的冲突已经导致至少103人死亡，133人受伤。阿富汗塔利班本月10日凌晨对阿富汗东部的加兹尼省首府加兹尼市发起了大规模的攻势，与阿富汗安全部队展开激战。加兹尼市警察长马沙尔表示，目前该市受到阿富汗政府军的控制。他指出，塔利班武装分子没有能够攻入城内，但加兹尼市郊区多地还在继续交战。阿富汗国防部说，阿富汗安全部队已经驱散了塔利班武装人员。驻阿富汗美军发言人奥塔奈在一份给路透社的声明中说，驻阿富汗美军出动了数架武装直升机进空支援，派出一架小型无人机发起空中打击，以帮助阿富汗安全部队控制局面。阿富汗国防部发言人拉德马尼什说，美军配合阿富汗警方的作战，帮助安全部队控制加兹尼市。塔利班近期在阿富汗各地发动多次袭击，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阿富汗全国各地七月袭击事件共造成2700多人伤亡，比六月份增加了 29%。 有分析认为，塔利班是在向阿富汗当局施加压力，以便最大限度地为和平谈判寻找筹码，特别是想在谈判前占领主要的城市。塔利班消息人士七月底曾经说，塔利班与美国官员近几个月在卡塔尔面谈了三次，最近一次面谈释放非常积极的信号，美国希望塔利班接受一份长期停火协议，双方近期还会再举行会谈。
今天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互致贺电。有日本媒体分析认为，由于中美贸易战激烈，北京决定改变了对日本立场，对安倍访问中国一事展现了积极的态度，以争取日本的贸易战支持。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中首脑互致贺电，庆祝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签署40周年。8月12日是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签署40周年纪念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12日互致贺电，表达了改善两国关系的意愿。安倍高度评价李克强5月访日，写道，两国关系重返了正常发展轨道，我对此甚感欣慰。安倍表示，今年5月，李克强总理对日本进行了正式访问，此次访问对今后的中日关系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期待年内访问贵国，推动日中关系进入新阶段。李克强指出，今年5月，我应邀赴日出席第7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并对日本进行了正式访问，推动中日关系重新回到正常发展轨道。上一次两国首相与总理就该条约互致贺电是签署30周年的2008年，当时为麻生太郎担任日本首相，温家宝担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日本外相河野太郎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也互致贺电。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台湾总统蔡英文出访中南美并过境美国，大陆侨团将于洛杉矶租小飞机拉一中横幅示威。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台北时间今天下午3点出发访问中南美洲，预计将于15号出席巴拉圭总统当选人阿布多就职典礼。由于去程将过境洛杉矶，下榻洲际饭店，目前来自两岸的侨胞正摩拳擦掌准备较劲。这也是蔡英文在美国台湾旅行法通过之后首次出访并途经美国。台湾青绿侨社制作了欢迎蔡总统以及一中一台等布条横幅和台独旗帜，并将出动1000人以上参加12号晚间蔡英文在洲际饭店举办的侨宴表达支持。大陆侨团则将动员500人包围洲际饭店，要给蔡英文难看。据传大陆侨团并租了一架小飞机，将拖拉着巨型布条在洛杉矶的上空绕飞，上面用英文写着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对蔡英文展开陆空夹击。台湾总统府秘书长陈菊这次跟随蔡英文出访，但他将不随团前往中南美洲，而将于12号停留在洛杉矶设宴侨胞，并将与美国州级政治人物见面，最后于19号再飞往休斯顿与访问团会合，搭总统专机返台。也就是说，陈菊将在美国停留一个星期，并前往其他的城市访问。16号上午，蔡英文结束巴拉圭的访问之后，将转往中美洲的贝里斯访问3天，将接受贝里斯总督杨可为赠勋及国宴款待，并拜会贝里斯总理巴洛。回程时，专机将在休斯顿停留27小时，过境外交再度受到瞩目，预计20号深夜返抵台湾。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一个名为上海民族党巨星在美国纽约成立，具体建党时间可能是7月18日，但到昨天才在美国由推特透露宣布，该党诉求为反对大一统，要求上海人治理上海，全盘西方民主化。据消息说，推动成立上海民族党均为持不同政见人士。苹果日报今天报道说，中国政府除了要面对疆独、藏独，现在又有人喊出了上海独立。最近有多位异议人士在美国纽约成立了上海民族党，主要诉求是反对大一统、护人治沪、全盘西化。据中国异裔漫画家变态辣椒昨天在推特公布，上海民族党简称民沪党第一次创党党员大会公告，并在登报广告上介绍该党于今年7月18日成立，并在同一天在纽约注册成功。变态辣椒发推文说，成立沪民党是为了彻底颠覆中国是一个大一统国家的概念，还说他们走的这一条路势必会比传统民主运动更为艰难。他写道，反共是第一步，还要消灭中共生存的土壤，中国这个伪概念，所以独立运动绝对不是走捷径。我们不仅要与中共为敌，还会成为所有自认为我是中国人的，包括传统民运的敌人。独立运动非常艰巨，我们不仅要反共，还要争取更多的中国人抛弃中国这一层皮壳。据中国官方的媒体消息说，中美贸易战中成为网红的大豆船飞马峰号货轮虽然加速狂飙，但仍然没有赶上在加税前抵达中国大连港，在外面漂流了超过一个多月，终于因为没有寻到无关税买家受不了了，在今天凌晨正式进大连港卸货。根据中国关税，飞马峰号大豆都涨了600万美元的税价。据东森新闻今天说，美国飞马峰号为了赶上加税前到岸，加速狂奔，希望在7月5日以前可以抵达，但却悲剧性的在中国宣布加征关税几小时后才到达。根据船舶资讯的网站显示，飞马峰号11日已经进入大连港，12日正式停泊。中国为反击美国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中国于7月6日宣布对美国同样规模商品加征25%的关税，商品清单中包含了大豆。飞马峰号载着7万吨美国大豆，6日下午5点左右到达以后没有离开，而是一直滞留在海上，在中国境外绕圈航行。飞马峰号进入大连港进货卸下以后，也成为中美贸易战加剧以后第一批进入中国的美国大豆。一名在 北京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就读的德国留学生怀疑因为研究题目涉及709维权律师被捕事件以及中国人权问题，被北京当局以从事不符合学生签证活动为由拒绝延长签证申请，今天必须离开中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芳华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据伊朗通讯社报道说，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呼吁采取迅速和公正的法律行动，反对针对伊朗的经济战争。此前，伊朗司法当局负责人阿姆利致函哈梅内伊，称敌人对伊朗人民发动了经济战争，请求允许在法律框架内通过果断迅速的行动予以回应。对此，哈梅内伊在当天作出回复，称我同意这个建议，目的是迅速和公平地惩罚经济腐败官员。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六表示，在美国重新实施制裁之后，近期将不会与美国举行会晤。扎里夫表示，当前也没有计划于下月在纽约联大期间与美国官员举行会谈。据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伊朗总统鲁哈尼都将赴会。扎里夫表示，关于特朗普最近的谈判提议，伊朗官方立场已经由总统和外交部宣布。他抨击说，美国人并不诚实，他们制裁上瘾，已经不允许进行任何谈判。据报道，在媒体多次猜测经济压力会迫使伊朗领导人与华盛顿重返谈判桌后，此次表态被看作是伊朗迄今为止最明确拒绝谈判的表态。美国从8月7日凌晨起重新启动对伊朗的制裁，第一阶段的制裁涉及金融、金属、矿产、汽车等一系列非能源领域。11月5日将出台更加严厉的行动，包括试图切断伊朗的石油出口，并对伊朗船只实施制裁等。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7日在推特上说，这是有史以来最严厉的制裁措施，而且在11月还会升级。任何人只要和伊朗做生意，就不能和美国做生意。我要求世界和平，绝不妥协。美国5月宣布对伊朗制裁之后，已经有大约100多家国际公司撤出伊朗市场，有的是因为要和美国做生意，有的是因为使用美国的金融系统。由于受到美方制裁威胁的影响，伊朗货币里亚尔自今年4月以来已经贬值了近 50%。 虽然伊朗经济部的一位高级官员表示，制裁不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影响，美国的制裁无疑将使伊朗国内问题雪上加霜。伊朗方面放出话说，如果伊朗的原油出口遭封杀，伊朗可能会封锁霍尔姆兹海峡，阻断全球原油运输的主要通道。伊朗今年首次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射了短程弹道导弹，以显示其有能力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报复美国的制裁行动。对于伊朗进行弹道导弹的测试，美国官员表示，这是伊朗针对美国重启制裁措施向华盛顿传递的信号。不过，美方并没有表示导弹测试存在危险。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说，伊朗原子能机构发言人卡马万迪宣布，从俄罗斯运回第二批浓缩至 20% 的伊朗铀，并称第二批将很快运回伊朗。卡马万迪称，我们签署核协议的时候，伊朗停止生产浓度 20% 的燃料，并将其剩余部分分10批运送到俄罗斯保管。伊朗约7个月前收到了第一批，第二批将很快运回伊朗。这些批次中的任何一批都可以使用一年，所以我们拥有为德黑兰研究性核反应堆至少够用7到8年的 20% 的浓度燃料。他补充说，伊朗同意停止生产浓缩铀的条件是将由外国确保伊朗的核燃料。他指出，如果核协议仍有效的话，其他方应售给我们燃料，但如果协议破裂，我们独立生产浓度至 20% 的燃料保障将不会存在。另据伊朗石油部通讯社星期六报道说，一位伊朗高层石油官员称，与法国石油道达尔公司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的一项天然气开发合同并未改变。而在此前几个小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该官员的话说，中石油已经接手道达尔在伊朗 南帕尔斯天然气项目中的权益。报道援引伊朗国家石油公司投资负责人穆斯塔法韦的话说，开发该项目的财团成员所扮演的角色与合同条款一致，而这些条款还没有正式的变化。道达尔在2017年签署一项合同，开发南帕尔斯天然气油田，初始投资为10亿美元，这是自2016年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以来，来自西方国家的首笔大规模能源投资。但道达尔曾经表示，除非能够获得美国制裁的豁免，否则会退出该项目。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的一位负责人在6月就表示，如果道达尔撤出，中石油可能会接手。道达尔并未表明如果退出将如何处置他所持有的 50.1% 的权益。该公司将在11月4日前逐步退出伊朗业务。中石油未立即就伊朗通讯社的报道置评，中石油持有该项目 30% 的权益。中国外交部方面则称，中国和伊朗在不违反各自国际义务的前提下保持着正常的交往与合作，这合情合理合法，无可非议。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要闻解说节目。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倪楠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法国报纸摘要，我是倪楠。8月12号星期天的法国主要纸媒当中，世界报头版头条关注了美国副总统彭斯宣布的将开设美国第15支军队及太空卫队的消息，配以中国宣布成功试射了美国无法拦截的超高音速飞行器星空2号的报道，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宣称俄罗斯已经掌握了比音速高20倍的绝对武器的报道，标题名为新一轮世界军备竞赛。该篇文章开篇回顾到1983年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开启了战略防卫计划，旨在部署数十个卫星准备空中打击苏联的导弹，不让其落入美国国境。美国之后让苏联跪下了，35年后的今天，特朗普要建设一支太空卫队，这让美国重返征服的道路要用美国的绝对优势碾压正在变强大的中国人和俄罗斯人。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在月球争夺大战当中获胜，以他的四艘太空飞船主导着太空，如今美国却甚至不能将一个人送上轨道，不但如此，还需要依靠俄罗斯的服务来抵达国际空间站。美国人担心他们的军用和民用卫星将会受到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威胁，或者成为朝鲜以及伊朗黑客的受害者。太空成为了美国在军事工业当中的薄弱一环。当艾森豪威尔在上世纪50年代为军备竞赛揭幕之时，他启动了两个项目，第一个是民用，也就是现如今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被全世界人所知晓，第二个则是军用，更加低调，目前由美国空军进行主要的掌控。但是彭博社曾经在一篇社评当中猜测，该系统已经到了风烛残年的地步，因为太过分散而无法集中购买现代化的材料，更加无法让美国进行太空发射的活动。文章认为最好的方法应该是在美国空军当中对太空这一部分领域进行自动化管理，但是这个草案在2017年被五角大楼和政府否决掉了。文章随后分析到，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彭斯二人要在现在提出重新征服太空这一个话题。根据二人的声明，美国将要在2020年前后建造美国第六支军队，主打太空领域，将得到美国海陆空三军的加持。美国副总统彭斯的原话如下，多年以来，从俄罗斯到中国，从伊朗到朝鲜，很多国家都已经建造了目的在于阻截、毁坏或者给美国卫星施加障眼法的军事武器，通过从地球发射的电子攻击打击美国的航行用卫星和通讯卫星。最近美国的对手们甚至开始研究直接在太空当中使用战争新型武器。彭斯这里尤其提到了中国在2007年通过一枚导弹摧毁了美国的一枚卫星，而俄罗斯则对机载雷射系统进行研究，可以用来干扰美国的卫星。美国指责中俄两国花大力气和大价钱投入超音速导弹的研发，其中某些产品可以达到每秒钟8公里的速度，美国的导弹雷达将无法探测到这种产品。特朗普在今年6月份就已经定下了目标，为了捍卫美国，不能只满足于美国目前阶段在太空的表现，美国需要的是主导太空。但是这一目标现在还没有明确的预算，而且需要通过美国议会。俄罗斯外交部对此回应到，太空军 军事化这种事情很有可能产生不亚于核军备竞赛的负面效果，而且在太空当中部署武器将对国际安全和战略稳定不利。俄罗斯还提醒美国，莫斯科和北京曾经共同提出要签署一份禁止太空部署武器的协议文书。此外，农业化学产品巨头孟山都日前被美国加利福尼亚高级法院陪审团裁定，该公司需向长期使用孟山都旗下除草剂 Roundup 的一名身患绝症的美国前学校管理员支付 2.89 亿美元的罚款，外加3900万美元的补偿。但是孟山都公司表示将会胜诉，这引发了法国媒体的强烈关注。世界报以头版大幅刊登这名前学校管理员的侧脸照片，配以深色的背景，人物表情凝重，并在地球版面一整版进行了详细的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感谢收听。
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本台驻曼谷特约记者主持的特约记者专栏。
听众朋友，本月初从中国东盟外长会议传出消息称，中国与东盟成员国之间敲定了南海行为准则的文本草案，然而南海局势却并未就此而趋于平静。美国军机前天飞越南海执行任务时遭到中国空军驱离，美国方面随即宣称飞越南海是合法行为，并将持续派遣飞机或船舰赴国际海空领域执行巡航。中国海事局则在同一时期内宣布举行重大军事演习，并在东海地区划出禁航区域。泰国评论称，南海局势在中美大国的霸权挑战之间难以平静。泰国通讯社报道，近期南海局势并不平静，继中国与东盟国家宣布南海行为准则取得重大进展后，一架巡视南海的美国军机日前遭到中国空军驱逐。中美双方事后各执一词，各自表明对南海地区海空安全控制的决心。中国海事局还宣布本月10到13号期间封锁中国东海部分海域，以便举行具有海空威慑力的重大军事演习。今年以来，中美军机和船舰在南海地区多次发生类似冲突。泰邮报本周社论文章刊登了两张来自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卫星航拍图片，通过对比显示南海岛礁自2012年以来经中国扩建后所发生的变化。文章指出，中国方面声称相关建筑是维护国家主权的基础设施，另一方面，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则称其为军事化建设，原因是岛上拥有具有战略意义的军用机场，并非民用建筑。北京方面反驳称，南海岛礁建筑是为了便于国际导航和从事海上灾难救援而设。南海是一个涉及多个东南亚国家深锁领土主权的纠纷地带，多次指责被中国侵犯主权的越南、菲律宾等东盟成员国对中国独占南海抱有前所未有的担忧。中国方面凭据历史依据声称对南海地区拥有全部主权，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包括台湾并不认同中国提出的主张，因而提出遵循另一套比较有利于维护自身利益的当代国际海洋法规。中非两国的南海纠纷一度闹上了海牙国际法庭仲裁庭，最终仲裁结果对菲律宾有利，而中国则拒绝接受。后期菲律宾总统一人杜特尔特上台后着手改善中非关系，针对具有重要意义的美菲关系进行了重大调整，使美菲军事合作从亲密无间变成了相对保持安全距离，美国对南海地区的影响力由此相对减弱。中非两国南海冲突则随着两国共同开发南海资源达成共识而相对有所降温。如今站在南海领土争端最前沿挑战中国的是越南，越南和美国这一对上个世纪的宿敌，如今双边关系迅速升温并成为战略合作伙伴，越美在遏制中国扩张海上影响力上抱有一致的共识。马来西亚作为跟中国存在南海领土纠纷但相互之间很少公开挑衅的国家，始终在实质占有周边岛礁上获得经济利益。今年5月新任总统马哈迪上台后两度造访日本，预计今年8月下旬访问中国，届时双边领导 I'm sorry, Pete. 届时双方领导人对南海问题的认知与态度必将是中马双边关系的一大看点。 美国始终以提倡维护国际海空领域的航行自由，保持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存在。北京方面批评美国插手南海地区事务的做法。而面对中美南海争端这种复杂的现状，无疑是给其他的东盟成员国出了一道令人头疼的选择题。不过出于各自的历史背景和地缘关系，东盟各国在解决南海问题上出现意见分歧，俨然成为了影响这个地区机制运作的一道裂痕。不过就总体上而言，为了防止中国在地区内独自称大，东南亚国家明里暗里都希望保持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美国方面对于拥有全球海航货运量 40% 的马六甲海峡，更不可能轻言减弱其控制力。该社论还针对今年8月初中国东盟外长会议期间宣布的南海行为准则之文本草案进一步分析指出，虽然这算是自2002年磋商16年来取得的重大进展，但仍旧只能算是一个达成共识的框架，并不具备真正解决南海纠纷问题的实质性控制力。由此可见，相关各方深刻意识到南海问题的敏感性，因而仍然在给未来继续磋商留有余地和空间。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巴黎总统大选今天第二轮投票，安全投票率与透明成关键。阿富汗东部加兹尼市继续发生激烈战斗。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呼吁民众爱国捐卖黄金首饰。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今天庆祝40周年，中国总理李克强罕见热情地与安倍晋三互致祝贺。台湾总统蔡英文访中南美，大陆侨团将于洛杉矶租小飞机拉一横幅示威。中美贸易战，美国大豆船飞马蜂号抵达大连戏斗，北京收获加600万美元关税。上海民族党在纽约成立，反共并要求上海独立。清华德国留学生论文研究709案人权遭续签证，今需离境。海航纽约大楼逼售，牵动中资，在美楼宇安全。为讨好北京，瑞航网站香港区旗变了五星旗，香港闷不吭声。大陆九大影视公司联合声明，任你天皇天后片酬半亿封顶。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为您播送由索菲主持的专题节目对《民进周刊》的采访。
各位听友好，中美关系持续紧张，双方的对峙状态从贸易领域延伸至军事，甚至是人权领域。在明镜编辑部第297的节目内容当中，对华援助协会创始人傅西秋牧师以他日前参加国际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的观察，作为特朗普将三面出击中国的论述。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电视编辑刘欣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这场讨论。该节目完整文字稿收录在最新出版的第100期《外参》杂志当中。刘欣女士，你好。
我跟你好。
刘欣，近来傅西秋牧师主张华府将在中美对峙中采取更进一步的动作，特别是会针对中国人权恶化的情况有所应对，请问这番论述有什么根据呢？
根据傅牧师的说法，他在日前曾经应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之邀出席国际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那么在这个会议当中呢，美国副总统彭斯跟蓬佩奥亲自宣布，今年要对中国、伊朗以及缅甸这三个国家，依据20年前通过原名为《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法案》，那么现在改名为《弗兰克·沃尔夫宗教自由法案》的这一项法案呢，第一次实施制裁行动。如果中国在总体的人权、宗教自由跟法治水平上 没有根本的改善的话，傅牧师相信华府将会进一步的采取行动。
美国政府的这一番表态跟特朗普总统之前表示欣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独裁作风以及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举动背道而驰，为什么特朗普的态度会出现这么大的转变呢？
傅牧师认为特朗普个人执政的一个最大特色就是不可预测性，但在面对中国的习近平、俄罗斯的普京还是朝鲜的金正恩等这些美国传统意义上的对手时，特朗普虽然拍拍肩膀表面交好，试图跟他们建立个人性的外交关系，但是身为美国总统他还是有底线有原则的。那么这一点我们可以从2017年4月中特朗普一面跟习近平在海湖庄园共度晚餐，却又同时联合英法向叙利亚发动轰炸一事可以看出来。那么不止中共，其实很多西方主流媒体也对特朗普有很大的误判，这位美国总统其实是一位有原则的实用主义者。
从贸易战到军事对峙，这次美国又在强调宗教自由的国际会议上剑指中国，这是不是拐着弯对北京的一次围剿行动呢？
傅牧师认为宗教自由在美国的文化地位举足轻重，不会因为政权的更迭而有所改变，自然也不会是突然冒出来专门对付中国的武器。那么中国政府一直以来对宗教的迫害有增无减，特别是对新疆哈萨克人、维族人等大规模放逐到跟集中营无异的学习营，对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迫害可以说是达到了文革以来最恶劣的水平。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确实无法无动于衷。
如果真要对中国进行制裁，美国握有的是否就是国际宗教自由法案跟马格尼兹尼法案这两个杀手锏呢？
根据法学博士陈小平的分析，国际宗教自由法案的制裁内容属于总统行动的范畴，从谴责、推迟到取消两国的科学文化交流、国事访问、经济跟安全援助到武器出口管制等共15项行动，那么主要是针对政府来进行制裁。另一方面，马格尼茨基法案针对的则是个人，具体手段是实施旅行跟财务限制。傅牧师表示，在国际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当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的名字被提了出来，制裁官员的级别达到了中共政治局委员的一个新层级，而从政府跟个人两方面来下重手，美国这两个杀手锏将会更具威慑性的来遏制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
美国行政当局下重手，国会是否会跟进呢？
傅牧师认为美国国会直接反映了民意，一般都会走在行政单位的前面。那么实际上美国国会也专门开了一个特别的听证会来讨论中国少数民族宗教迫害的议题。那么所以傅牧师相信国会将会推出更多更全面的法案，做得会比特朗普总统还要来得强势。
好的，那就谢谢刘欣。各位听友，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以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安娟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重播本台的《法国思想家长廊》专题节目。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卢梭的人民主权说曾遭到龚斯当的批评，但托克维尔却仔细考察了这个原则在美国的命运，考察它是如何运用于美国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 龚斯当和基佐等人看到了人民主权原则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被推向极端，引起社会混乱和专制权力膨胀。但是托克维尔却清醒地知道，民主社会一定要立基于人民主权之上。他对美国民主的考察使他相信这个理想是可以实现的。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伟大的民主预言家托克维尔之六，人民主权原则何以能在美国实现。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是法国大革命的精神来源之一，但后来却遭到法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激烈批评。那托克维尔是什么态度呢？
应该说呢，龚斯当和基佐、克拉尔这些所谓信条派知识分子指出的问题呢是正确的。他们看到了罗伯斯皮尔、马拉这些极端派借助平等、美德、公义这些口号聚起了底层民众，实行恐怖统治，几乎使法国社会分崩离析。所以他们对人民主权的提法确实心存恐惧，因为那个时候的法国社会呢，有一段时间完全变成了暴民政治。阿克顿勋爵在他的《自由史论》中说，当时的法国社会由于社会契约论所造成的错误而分崩离析，重归于自然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都有权利做他所能做的事，到了富人为穷人让路的时候了。由于这种平等的理论，自由熄灭于血泊之中。托克维尔一方面看到这些问题，但另一方面呢，他又相信法国未来的建设只能在身份平等的框架中进行。正像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的，托克维尔理性地相信民主潮流将不可阻挡的到来，而且他深信民主社会只能是人民主权的社会。他对卢梭的思想不是全盘否定，而是从历史的角度，从更广阔更深入的角度来思考，这是他的高明之处。可以说他去美国是带着问题去的，他选择美国做样板也是极有见地的，因为他对英国的民主制度已经做过深入的考察。1833年8月他再访英国，脑子里呢带的是考察美国之后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他最后的结论是，法国不可能走英国政治的老路，因为英国的贵族早已经民主化了，而法国的贵族阶层在大革命中已经被打得粉碎，不可能成为推动法国政治化的力量。作为贵族的托克维尔，一方面对贵族的消亡颇为伤怀，一方面却理性地为民主制度大唱赞歌。所以托克维尔的研究专家基皮梅尔说，他从未为某个阶级服务，他总是坚守人类灵魂的神圣尊严。
可见大思想家能跳出自己的社会阶层，从人类社会和文明的发展中探求真理。
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呢，尽管人民主权它不是个贵族的诉求，但是托克维尔却正面地评价它。我们看看他是怎样分析人民主权在美国的实现。首先，他明确宣布，要想讨论美国的政治制度，总得从人民主权学说开始。他接着说，在美国，人民主权原则绝不像在某些国家那样隐而不显或毫无成效，而是被民情所承认，被法律所公布，它可以自由传播而不受阻碍地达到最终目的。如果说世界上有一个国家能使人们随意而公正地评价人民主权原则，研究人民主权原则在社会事务多方面的应用，并指出好处和危险，那么这个国家当然只能是美国。这个宣誓呢是极为重要的，它揭示了美国社会政治形势的实质，也就是说他的权力来源是什么。托克维尔在书中反复强调，人民主权原则一开始就是美洲的大多数 英国殖民地的基本原则。具体的说，也就是美国立国之初，甚至在初建殖民地时，反映人民主权思想的一些法律和政权组织形式已然确立，仿佛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那么听友们可能还记得，我们在介绍伯丹的主权学说的时候呢，曾经说过，伯丹的主权者是君主，他的主权来源是神授，而英国的大哲霍布斯呢，他认为主权的来源是自然状态下的人，为了避免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求得自己的生存，而把自己的权力让渡给某一个至高的统治者。
你在介绍卢梭的时候，曾经专门讲过他的人民主权思想。
对的，卢梭人民主权说的关键呢是公义，他认为公义是主权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中的主权者。我们可以看出来，托克维尔他心目中的人民主权就是卢梭所阐明的人民主权。但是呢，他没有去反驳龚斯当对卢梭的批评，因为他也亲眼看到了人民主权说的滥用在法国大革命中引起的恐怖后果。他采取的研究方法是直接实地观察这个人民主权的美好理想是不是可以实现，如何实现。他所看到的事实是，作为现代宪法基础的一些普遍原则已在英格兰的法律上得到全部承认，并被定于法律的条款之内。那么这些原则是人民参与公务，自由投票，决定税负，为行政官员规定责任，个人自由，陪审团参加审判，所有这些都未经讨论而在事实上确定下来。也就是说，体现人民主权的各项具体措施在美国仿佛是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由殖民地的人民自下而上地确定下来，付诸实现。
为什么在美国会有这种可能呢？
在托克维尔看来，是有两大原因造成的。其一，是到美国殖民地来的人呢，都是赤手空拳来打天下的，所以他们有一种天然的人格平等。其二，来到殖民地的人大部分是清教徒，他们的宗教信仰和追求就是一个人人平等的洁净社会。这样在确定选举资格时，就没有在欧洲推行选举时那么多的限制，他的选举权是广泛的，而且迅速扩大，使大多数人具有对政治制度和社会治理的发言权与决定权。这一点极为重要啊。托克维尔总结道，在美国，社会是由自己管理，并为自己而管理，所有的权利都归社会所有，几乎没有一个人敢于产生到处去寻找权利的想法。人民以推选立法人员的办法参与立法工作，以挑选行政人员的办法参与执法工作，可以说是人民自己治理自己。人民之对美国政界的统治，犹如上帝之统治宇宙，人民是一切事物的原因和结果，凡事皆出自人民并用于人民。我们从他的这些话中呢，可以清楚地听到林肯最有名的话，就是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也就是民有、民治、民享。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85期，介绍了伟大的民主预言家托克维尔之六，人民主权原则何以能在美国实现。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本杰明的技术制作，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收听的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的法语教学节目，请听法语教学第22课。
Parlez-vous Paris?
C'est parti.
Parlez-vous Paris?
Ça va? La tête tourne pas trop?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Luis, j'ai 32 ans, je suis chilien et là je suis à Paris pendant 2 ans pour faire un master en affaires internationales. Dans les démarches administratives, surtout en Amérique latine, on a des supports technologiques beaucoup plus avancés. Par exemple, je ne suis jamais allé dans la poste à Santiago parce qu'on n'en a pas besoin. On fait tout par mail.
今天我同智利留学生 Louis 来到巴黎七区一家邮局。 Louis 认为在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今，法国邮局显得有点落伍了。
Je peux essayer de chercher le recommandé de la dame. C'est le recommandé de la dame qui est là-bas.
Eric 是邮局的工作人员，他将给我们介绍几项邮政新业务。
Au niveau de l'envoi même des courriers, qu'est-ce qui a changé ?
Avant, effectivement, les gens ils arrivaient avec leur enveloppe ou avec leur paquet, qu'ils affranchissaient avec des timbres, et c'était parti. Maintenant, aujourd'hui, on peut toujours faire comme ça, venir avec son paquet et l'affranchir soi-même. Ou alors, on peut venir acheter aussi des paquets qui sont déjà faits par la poste.
OK.
现在邮局出售邮资封 des enveloppes prépayées, 也就是含邮票的信封。
Il y a donc aussi différents services. Plus c'est rapide, plus ça sera cher.
OK.
Voilà.
信件价格根据传递速度而定，速度越快，价格越高。Plus c'est rapide, plus c'est cher.
Oui, c'est ça?Donc il vous faut une preuve juridique, c'est pour ça que vous l'envoyez en recommandé, monsieur ?
D'accord.
C'est pas le plan ?
Non.
D'accord. Et vous souhaitez un accusé de réception ?
C'est ce que j'ai indiqué.
这位员工正在向这位老先生解释如何使用自动邮票出售机 un automate d'achat de timbre.
Alors, y a-t-il de la valeur dans votre enveloppe ?
如果邮件内有贵重的东西 de valeur, 就得买保险了。
Alors, accusé de réception, voilà, ça vous fait 4,46€. Est-ce qu'il vous faut autre chose, monsieur?
4,46€.
S'il vous plaît.
Alors, est-ce que vous pourriez nous expliquer comment ça se fait pour envoyer une lettre recommandée?
Oui, bien sûr. Venez.
好吧，轮到咱们试试这个机器了。
Donc en fait, il y a deux styles de formulaires. Les formulaires qui sont sur les machines, c'est pour envoyer des recommandés en France.
OK.
Et quand on va envoyer un recommandé à l'étranger, ça va être celui-ci.
Pour l'étranger plutôt.
Donc on pose son enveloppe sur la balance. Donc on touche l'écran. On lui dit qu'on va envoyer un courrier dans le monde. Donc là, on va taper le pays.
OK. On va mettre le Chili, par exemple.
Voilà, donc on valide.
路易斯想往智利寄一封挂号信 une lettre recommandée， 他需要填写两份表格 formulaire， 一份针对法国，一份针对智利。
Donc ensuite, il nous demande justement si c'est une lettre ordinaire ou une lettre recommandée.
Pourquoi la lettre ordinaire s'appelle prioritaire ?
Autant pour la France, il y a la lettre économique distribution en 4 jours, la lettre verte distribution en 2 jours et la lettre prioritaire distribution en 1 journée. Et autant pour l'étranger,
il n'y a
que ça, elles prendront l'avion.
Okay. Voilà.
寄到国外的信件有两种规格，平邮 ordinaire 和挂号 recommandé。国内邮寄分经济邮件 la lettre économique 四天内寄到，绿色邮件 la lettre verte 两天内寄到，或优先邮件 la lettre prioritaire 当天寄到。
Donc après, donc vous avez choisi la lettre recommandée.、
Mm-hmm.
Donc après, là, il va vous demander le taux d'indemnisation. Donc là, pour l'étranger, il va y avoir donc deux niveaux.
OK.
邮政保险分两类，根据信件价值而定。
Donc après, avec un avis de réception, donc si on va avoir une signature en retour ou pas. Voilà, et là, il annonce le tarif.
收到挂号信后无需回执 un accusé de réception, 但收件人得签字为证。
Si on a besoin de rien d'autre, on valide notre commande et il ne reste plus qu'à payer.
Oui, ça, c'est clair.
现在我们只需要往自动售票机里塞钱，就大功告成了。
Je vous remercie.
Je vous en prie.
Au revoir.
Au revoir. Bonne journée.
Alors, Louis, tu penses que tous les services qu'on nous a montrés vont disparaître ?
La plupart, je pense, oui. Les colis, peut-être, enfin, non, parce qu'il faut les envoyer. Mais je ne crois pas qu'on a besoin d'un grand magasin pour envoyer un petit colis. Je crois que ça va un peu changer.
Louis 坚持认为邮局将在不久的将来消失，或者只有少量做包裹投递业务的邮局还有幸存的可能。
Merci beaucoup, ça a été très sympa.
Au revoir.
À bientôt, au revoir.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马里总统大选今天举行第二轮投票，安全投票率与透明成关键。阿富汗东部加兹尼市继续发生激烈战斗。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呼吁民众爱国捐卖黄金首饰。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今天庆祝40周年。中国总理李克强罕见热情地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互致祝贺。台湾总统蔡英文访中南美，大陆侨团将于洛杉矶租小飞机拉以中横幅示威。中美贸易战，美国大豆船飞马峰号抵达大连械斗，北京收获加600万美元关税。上海民族党在纽约成立，反共并要求上海独立。清华德国留学生论文研究709案人权遭拒续签证，今天必须离境。海航纽约大楼逼售，牵动中资在美楼宇安全。为讨好北京，瑞航网站香港区旗变了五星旗，香港闷不吭声。大陆九大影视公司联合声明，任你天皇天后片酬半亿封顶。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的华语节目播音到此结束，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重视收听。祝大家周末生活愉快，下次的播音中再会。听众朋友，下面我们为您播送一首法国歌曲，请听由波洛一半演唱团演唱的歌曲，歌曲名字叫《Pays Imaginaire》。
des eaux fleurissent.